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高杰邀请的是美国公立大学的教授张丽哈，跟我们的一起呢去讨论一下今天的也是一个经济方面的新闻。这个新闻呢也给美国包括英国的这样的市场呢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这样一个震动啊。上一次呢就已经是折腾了一把，那今天呢同样是我刚才呢是把这个新闻讲了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请这样给我们做一下解读。这样你好。
你好大家好。
哎，这样好。我们看到的今天的这个英国央行的行长贝利哈，他正好呢是在华盛顿参加一个国际金融会议，然后呢他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警告呢说，英国央行呢这个救市哈，他买这个债券量化宽松这个政策呢，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啊，是有时间的。他们在10月14号之后呢要停止购债的行为，不想延长对债市的紧急的干预，而且还说话挺重啊，他说警告这些基金呐、啊、等等，你们只剩下3天的时间在完成平衡的这样一个部位，所以呢，他这个话音一落呀，就整个哈，今天就是不管是英镑哈，美国的股票、黄金，咣咣咣，全都往下去跌的这个情况，只剩下美债这个美元指数呢是自己哈很漂亮的在往上涨这样能不能给我们来去聊一下哈，就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哈？为什么那个时候完了，我看这个之后呢，他这个英国的什么养老基金呐、啊，这些基金组织呢还联合写了一个声明，要求呢英国央行呢继续干涉，你们要把这个继续购买国债，然后呢一直到月底才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这实际上暴露的一个问题呢，有点像金融危机2008-2009年的时候，其实呢罪魁祸首呢，金融危机是 CDO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这回是 CLO， 它的这种投资的方式呢叫 LDI， 就是 Liability Directed Investment。 怎么说呢，可以说是监管的一个盲点，就监管的人部门没有对这个现象给予注意。实际上呢它这种产品呢也只现在在英国的这个只占它的这个退休养老基金的5%左右，它的资产，它的作用呢我来讲 CLO实际上是起一种对冲的作用啊，咱们中国大陆人好像喜欢叫它避险啊，就是对冲基金怎么也成了避险基金。意思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你看你要有一个养老基金嘛，对吧？然后呢，你可能是给个人或给公司或给政府，那么政府个人他会定期的往里存钱，是401k 也好啊，还是它是一个 defined benefit。那个可能更加 generous， 我们一般拿不到，就是政府部门啊还有一些人才能拿到。英国的制度我看了一下大概跟美国差不多，也是 defined benefit， 是在慢慢的退化，特别 generous， 拿的人越来越少，根据你的资历啊跟你的工资啊年龄给你一个固定的这么一个数字啊，这太好了啊，好像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员工都拿的这个，把美国三大汽车公司搞得根本没有竞争力。我们先拿的是 401k， 像我的是拿 403b， 对吧 ？Non-profit， 基本上差大同小异。不管怎么说呢，这些养老基金呢，拿到这些钱投资，他要保证你这个投资者的员工或受益人在30年、20年，对吧？最多50年以内以后，等你退休的时候，你这笔钱我得给你，对吧？我得给你一笔钱。那么所以说他要把这笔钱一般的投资就是 pension 的 asset， 你有 pension obligation， 相对应的 pension asset， 这个 pension asset 他一般的投的比较长期的，像我根据你的投资人受益人能工作多长时间来定20年、30年、50年的相对应的这种债券，一般都是政府债券，就是政府债券比较稳，但政府债券的收益比较低啊，那么有时候还不稳，你看现在这回就不稳，所以说呢他就考虑一种办法，就像银行一样的啊，他就考虑投资在这种 derivative， 这种 derivative 就是我刚才说的 LDO 啊，对 LDO， 就是说呢，它其实是一些基于比较低级的 bank loan， 就是银行贷款的一些债券。这些债券呢，就是涨幅会比较大，它的收益会比这个。就是我刚才谈到的50年、30年的政府债券的收益要好，但它的危险性比较大。 这就属于它的对冲嘛。因为你的收益，政府债券的收益，长期收益不好的话，这些基金会给你补上。它的这种投资方式呢，就是现在我们在《华尔街日报》啊很多地方看到的，很多大家还不熟悉，叫 LDI， 就是你基于你以后将来的这个债务，很大的五十年以后的对投资者、养老者的债务，你制定一个投资计划来提高收益，使这个收益平衡。我这个讲你能听懂吗？
能听懂，嗯。
所以但这种收益，这种起因是什么呢？起因就是那个英国现在大家普遍诟病的那个休克疗法计划，就是减税、政府借债来抵消减税所造成的财政赤字。那么那英国债券肯定一下就跌了呀，对吧？英国的英镑也跌得很厉害，债券也不值钱了，它的 yield 就是市场的收益一下上去了。市场收益反映的就是 risk premium， 用我们人来说就是大家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我得要你更高的收益，所以收益就上去了。可是普通人没学金融就不太懂，收益上去，固定资产的这种债券价格就要下来。因为收益上去，你这个人家不太懂的话，就是说我投资者我拿的是固定的 coupon rate 的收益，是吧？我一个月 5%啊，半年5%的利息，你现在利息涨到10%了，那5%就不值钱了。所以收益一上去，这个价格就下来，它是相反的。很多人搞不明白这个关系。它 yield 其实是一个 average market 给你一个 risk premium， 您听懂吧？现在讲金融课程了，对吧？那么它这个一下这个收益就上去了，因为整个的投资风险都增加了。那些这些棒子。他投资的那个长期的，我刚才说20年、50年那些棒子价格一下子下来了，下来了。按理说，这个我刚才提到的 CLO， 你应该这个对冲嘛，对吧？你下来我就应该上去，对冲嘛，就是避险嘛。可是呢，这回情况太蹊跷，一些隐含的 bank loan 也价格也下来了，也下来了，那就要求这些 trust 这些信贷啊，这投资还不是银行。都是这些保险公司啊，还有那个 pension funds， 我也汉语一下我想不起来，就是养老金吧，这些投资银行都变成投资机构了，原来都是 trust， 都是信托机构，现在都变成投资机构，直接下海入市捞鱼了，他们马上就不行了。因为那个风险，因为 derivative 需要你有 collateral， 你得提供抵押品，否则的话你这个 game 就玩不下去了，这就造成恶性循环。因为这个抵押品啊，就 collateral 要求的量非常大，他们就得卖他们这个 bond 来筹集基金，来就是获得这个抵押品抵押价值 collateral， 使得这个这些 derivative 能继续延伸下去。这就造成恶性循环，因为 bond 卖的越多，那个 bond 的价格越下来越多，它这面对冲就是 derivative 需要的 collateral 越大，这就是为什么没办法，英国政府觉得这不行了，这样下去全垮掉了。他们还给在英国国会吹牛说我们幸亏来救市了，就像你刚才说救到14号，总共大概650亿英镑这么一个水平，那么买把这个价格弄上去，把这个血止住，这能听明白吗？
嗯，是。然后他也没有指出这个当时是有作用的哈，当天他一公布政策有作用的，然后接下来现在就不行了，然后他今天又宣布我就3天。所以我看到呢，就刚才您提到这些养老金的这些放的呀，他们还联合发了个声明，要求他们你要继续购买这些国债，然后呢一直到10月底。那怎么看他们彼此之间的这样一个交易？
为什么这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差额呀？他保证的是650亿，我忘了是英镑还是美金，反正这俩钱也差不多了，这哥俩现难兄难弟差不多，可能我反正可能稍微高点，换成美金啊，650亿那给你换成700亿吧，啊，700亿美金。可是他这个我刚才说 CLO 啊，他现在总额是1.6万亿，你怎么能把这个差额给他补上呢？你这个现在就是说。这些基金的老板都发现你这个650亿，而且到14号不足以救市啊，你得你你得 出狠手把我们这个都保住才行，更多的买这个债券，把这个 derivative 的价格给它抬上去，然后才能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风险给避掉。是我这样讲能理解吧？
概念上是能理解了，
平衡的关系。
哎，
那么现在影响到这个东西，影响到美国，今天我看到了，你可能也看到了，影响到美国就是 CLO 呢，在美国很有市场。实际上 CLO 在金融危机的时候08年时也有，当时的当然罪魁祸首大家都是 CDO， 它那个 D 啊 debt 主要指的就是 subprime loans， 就是次贷，当时臭名昭著的次贷就是房贷，还没有提到公司的这种烂账，就是 bad loans， 但这次主要是公司银行的这个借贷出现了问题，也是因为整个经济英国经济不行了，因为这个英镑下滑了，这个 bank loan 也出现了问题，那么衍生出来的这个LDO 啊，也 CLO 也出现了问题。其实上回金融危机 CLO 还可以，主要是 CDO 出问题，这回是 CLO， 由于这个政府的这个大幅度的这个裁减税，还有一些就是这种计划吧，还有负债计划，造成了 CLO 现在也被拖下水，直接引起了这么一大串的市场的反走。CLO 去年涨幅还喜的嘛，美国人很多在买，买最多的 CLO 在美国就是黑石还有 Carly， 这两个都是 private equity， 他们买了很多，现在他们这帮人还在买。CLO 现在就是美国意思就是说你买多少你卖多少，英国不在卖嘛，我买多少你卖多少我买多少，他们 CLO 的这个债券，这些那个就是 trust fund， 这些retirement fund 真的也开始出手，美国真的都在接手完以后呢，他就再去卖这个 junk bond， 卖 junk bond 来获得收益，然后来就是说来补这个洞，所以说通过这种方式流通，对美国的市场潜在也是一个威胁，所以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国际化的问题，也就是一个影子银行的问题。原来传统由银行来主导的这种投资项目，比如说养老金融基金，现在被这种独立的 investment funds 来主导，因为呢对银行的保证金要求高了，银行也就不做这种比较危险的事情，都是金融就是保险公司或者 trust fund retirement fund 在做这事情，所以这些 fund 现在成了一个变相的银行，叫影子银行。好像我看了一下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呢，就是从08年以来，这种影子银行充当投资角色的影子银行，他们所占有的资金量翻了四倍，是原来的四倍。而且它的监管呢基本上是一个盲区，没有人知道怎么去很好的监管这一块，所以需要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协调来阻止这种就是说没有目的的或者说有很大风险的国际性的这种资金的这种投资计划。我先说到这儿吧。
哎，那这样这个就很有意思哈，你把这个原理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那现在呢英国央行呢它是不太想再去这么救下去了。我再重复一下哈，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听众朋友们，你打电话上来哈。那高杰呢每天是看着这个市场动态的什么因素引起的这个市场的很大的波动呢，我会请专家呢给大家讲一讲。如果呢您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可能呢我也没有注意到，您可以自己打电话上来啊，可以和这样呢李教授呢一起去探讨，好不好？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这样的话呢高杰会选择比较有针对性的话题呢，可能我们听众最关心的话题我们去讲啊，否则的话我可能就根据市场的这个动态呢去抓到一些新闻去讲，好不好？再重复一下，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那这样呢刚才就说到这儿呢，那我想呢大家就想知道呀，那你比如啊像2008年那个次贷风暴，那就有的人就看到了你银行胡搞嘛，那么现在呢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也刚才说了没有监管，然后呢他们也都去 做了这件事儿了，追缴保证金又很高，那现在你这个一旦不够的话，你再就得卖，你也卖，然后呢去追加这个保证金，结果呢造成整个市场的动态。最糟糕的情况会出现什么情况哈？我就讲一个大的趋势，最糟糕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然后呢，现在您也是学经济的，你怎么看英国央行的这个动作呢？那之前呢，它是就等于说买嘛，买债嘛，它就等于说是量化宽松嘛。但英国的通胀很厉害，它本来就应该加息是踩这个刹车嘛，它这两个动作是矛盾的。
其实英国这次这个举动呢，我上回节目中也有所提及，其实并不是没有先例，也是有成功的先例。美国70年代为了抵制这个滞胀，当时的举措就是现在英国的翻版。而且这个理论的这个始作俑者呢叫孟戴尔，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这个学派呢也就变成了所谓的供应学派，也就是里根 Reaganomics。 他有两点，一点的话就是要遏制这个滞胀，英国已经处于滞胀的那种状态了，一个就是要减税，要刺激这个发展，刺激这个增长率。另一方面呢，就是要紧缩银根，要压制 inflation。 实际上呢，英国他们这个两个保守人物啊，就是一个新上任首相还有一个财长，想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关键问题我觉得就在于他们的决心不够，国际环境可能也没有给他那样一个充分的时间和这种魄力。其实当时美国联储在举措那个时候，紧缩银根的时候，就是到勒紧腰带过日子也很不好不过。那农民气得拿着开着拖拉机到联储银行前面去抗议。但是现在这次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国际环境变了，整个的国际环境我觉得非常的自由化、凯恩斯化，所以对这种比较保守传统的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彻底能解决的方式，一片哀歌。然后市场呢也是搞的就是风声鹤唳，都是华尔街那些人在煽动，都是自由派的经济学家在煽动，所以让他们的这个改革呢就死于胎腹之中，根本还没有完全实施，就造成了这么一个情况。我想的话，英国政府我估计可能还不得不，我在这预计加大这个救市的力度，或者是延迟救市的时间。我觉得他可能没有办法，因为这牵扯到千家万户养老金啊，都是你的荷包的数字，所以我估计英国政府被迫的这么做。那么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买那么多的政府债券，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紧缩吧，因为它毕竟是在抑制这个通胀。我想就是对政府来说，可能下一波的话，他要为了筹集这个基金来买债券，他又得搞宽松，又得印钞票，那么就是有一种周期性的 boom and bust， 会造成很大的震荡。但这也是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策略吧。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所关注的现在通胀，英国的通胀比美国还厉害耶。美国那个时候大概是8的时候，英国就已经10了，过10了，就9和10了。那
因为
他
在欧洲，他的能源更需要这个俄国啊。他虽然有这个北海石油，但是基本上是枯竭了，他也得进口很多的能源。但美国是可以能源基本自主，所以这他的通胀可能受到的影响要比美国还要大一些。
所以你觉得同样的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在美国未来呢？
我觉得不会，因为这 CLO 占的这个市场比例确实太小。刚才我说的1.6万亿其实不是美金，是英镑，换成美元的话也就1.8万亿。这个不能说是杯水车薪，这美国当然是买了很多，而且是它的不是非银行的这种 private equity 买。他 private equity 为什么要买这些呢？他 private equity 是用这种方式作为一种 investment pool， 来 做这种 leveraged buyout， 就是杠杆购买，汉语可能翻译成杠杆购买，因为他就用这种负债方式来购买别人的公司，他是这么一个 investment strategy。 所以这个并不是美国的银行界现在有很大的风险，基本没有。我刚才没有提到大量的买主，我肯定也说到了都是 private equity， 比如黑石啊，还有 Carlin 集团的这些公司，所以我觉得对美国的真正的资金市场并不会起到影响，只是一个就是 private equity market 才会有影响。
嗯，问一个快速的问题哈，如果我们不能来得及展开的话，下次我请这样再讲你觉得美国会不会发生滞胀呢？
美国的滞胀就是现在来看，我觉得发生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发展速度虽然由于这个增息吧下降了，但是我一直从做这个节目开始就提到了它的 fundamentals 还是挺好的，比起70年代还是相当有利的。而且美国现在能源基本能够自给自足，如果是共和党政府入主白宫的话，情况会更加有利，所以我不见得美国有滞胀的风险。而且我刚才也提到了滞胀的两个措施一方面就是减税，一方面就是减缩银根。美国现在已经在减缩银根，减息那我们知道上次减税上次出手最严重的就是里根嘛，86年的一个减税计划。那如果是白宫易主的话，我觉得减税计划可能会更加大行其道吧，因为川普的这个减税计划现在好像拜登在往回收。所以从我这儿来看呢，我觉得美国已经在着手在制止可能出现的滞胀的趋势。有人他滞胀是在抬头，这我是承认的，但是因为他这个现在已经着手在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风险并不是很大。
我上次听这样跟 Michelle 做节目，我就说哎呀，这样总是对美国的制度啊，美国的这个架构有着很大的信心。好了，那今天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
那你看到美元对别的货币的对比你对这个还有疑问吗？对吗？美元的坚挺永远是在那里，对不对？这是证明了一切。好吧，谢谢大家，大家晚安。
好，谢谢这样哈。我们在这儿呢就是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然后呢我们有针对性的呢会跟我们的嘉宾呢一起和大家去探讨呢一些金融啊和恐怕和也许跟您的股票啊跟您的 portfolio 啊都有一些关系的问题，大家可以一起去分享。好了，今天的节目的时间就到这儿了，谢谢听众朋友们，也谢谢这样，明天同样的时间请守住 FM96.1 7点到8点的财经小笼包， Michelle 呢将跟您分享明天的经济状况。